耶稣基督一五三三，一五三的属灵意义二。一五三与耶稣基督教会史及启示录 C。查尔斯，我们来看第三印。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启示录六章五至六节。看到天平，人们会立刻想到民主、人权、平等。天平也是法学与法律上的显著标志，意思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奇妙的是，第三个活物的脸面像人，代表这第三印时期是整个世界普遍讲究人权的时候，也是人高抬自己的时期。民主向来是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概念，最早的出处可以追溯到圣经。上帝起初造人，是按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尊重人的选择。上帝给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吃或不吃善恶知识树上果子的自由。例如，相信与接受耶稣，上帝也是要我们自己从心理意识里有个明确的抉择。人未被造成机器人，否则上帝的审判就无意义。人终究要为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受圣经这方面的影响，西方社会及文化中多注重个人权利，注重民主。集权专制的红色共产国家向民主开门不是件容易事，但83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世界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踵而至。东西德国中间的柏林墙被推倒，红色苏联解体，随之其他东欧共产国家相继脱离专制迈入民主。一向倡导民主人权的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历史取得绝对主导地位。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信息通讯的开放发达，民主人权的思想概念透过新闻媒体迅速浸透世界每个角落。那些日子，一下这里民主大选总统，一下那里民主大选议员，诸如此类的新闻从苏联、波兰等等四面八方络绎不绝而来。联合国或美国也常派特别观察小组监察某地区或国家的选举。独裁专制者已成为世界多国群起而攻之的对象。中国大陆一贯主张民主集中制，但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主、一党、一制。民主只是个口号而已。到邓小平年代，中国终于向民主迈了一大步。中国虽未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民主，但集权专制的状况较比以前多有被民主代替的。特别目前多媒体时代，尽管仍有一些限制，也有许多待改进的地方，但从新闻言论自由来讲，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相比是有天壤之别。民主自由本是好的，但在 人罪的问题没有或者不愿意面对和解决的时候，越民主自由，社会往往越加黑暗，人心也越加险恶。看上去，民主比集权专制好很多，但民主不能救人灵魂，使人与上帝和好，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快乐。有罪的人越民主，越高抬自己，越远离上帝，罪恶也愈演愈烈。以美国为例，他可算是世界民主冠军，同时也是极端邪教的大本营，是新世纪运动的总部，也是同性恋最多的地方。近期的动乱，甚至乱闯国会，更显美国民主弊端。随着民主自由在世界各处渐渐浸透，这一切的黑暗罪恶势力也如同瘟疫一般向全世界各处蔓延。这黑暗似乎是第三印揭开时黑马的颜色向我们暗示的。随着普世民主自由风暴而来的是一股全球经济合作发展热潮。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这是买卖人做生意的叫卖声，是经商买卖的一个尽头。使徒约翰特别告诉我们，这叫卖声是从四活物中出来的。四活物与四马一样，都带有全球普遍性。这个叫卖的尽头，正是全球经济合作发展热潮的一个画面。以中国大陆为例，一改革开放便很快全民经商，人们曾一度称经商为下海，可想而知，全国上下经商气氛之蓬勃浩大。不只是中国，其他善于专搞政治斗争、军事竞赛的国家，如前苏联、越南等，都搞起经济发展来。纵观世界，真可说是全球下海。许许多多的敌对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化敌为友。只要有利经济发展，政治、宗教、文化上的差异均可忽略不计。美国快餐店麦当劳在中国各大城市四处可见，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也是到处都是，整个世界似乎是经济大联合的世界。然而，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却是黑得不得了，正是这里马的颜色所代表的另一个方面。从微观看，许多人为多赚钱不择手段，专顾自己，只往前看，以钱为神，为钱舍命，真的是赔上自己的性命要赚得全世界。从宏观看，世界经济没有光辉灿烂乐观前景的保障，世界经济交织依赖在一起，一处风吹草动，到处惊慌失措。1997-1998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2008年的金融风暴等等，已多次让人们看见整个世界经济脆弱的一面。我们不能否定，世界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确实给许多人民带来经济与生活上的改善和富裕，特别以中国大陆、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突出。然而，在经济生活改善与富裕的背后，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贫富差异与不等。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1000银子是使徒约翰年代普通工人一日的工资，1升麦子只够 一人一日的饭量。若买子弟粗糙价格便宜些的大麦，可够三人一日食用。这里所代表的正是现代人类的一些普遍现象。一、贫富悬殊存在，但食饱没大问题，除少数特别地区或个人外，只是小麦与大麦的区别。但人心里没有满足，正如先知阿摩斯所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二、人口爆炸。还记得第三个活物形状像人，现在世界人口约79亿，大约是二战后世界人口的4倍。上帝起初交给亚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使命基本完成，有限的物质资源相对极真的人口颇显紧缺有限。三、现代人普遍心理状态是不满足简单的生活方式，竭力追求物质与精神上的奢华享乐，因此常常人自己所得的收入只够自己用，甚至不够自己用而借债贷款，向信用卡公司欠债已是非常普遍时髦的事。另外，一些很容易就可注意到的现象包括当婚单身人数不断增加，同居而不结婚的人数也有所上升。因人不愿对别人负责或对家庭负责，不要孩子或只要一个孩子的家庭增多，特别是在大城市。若三口之家只有先生一人工作，那正是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不仅是因国家生育政策，如中国大陆之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的限制，也是因为抚养儿女费用昂贵的局限，时有越来越昂贵的趋势。另一现象是过去只在家中照顾孩子管理家务的妈妈们也纷纷出来工作，多方面原因，一方面受民权之一的女权运动影响，另一方面是家庭经济需要，还有由于离婚已成平常，妈妈们需要自己预备独立生活的一技之长。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油和酒不可糟蹋，这与已经复国的以色列特别是圣殿的重建有极大关系。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奇迹般的从约旦国收复东耶路撒冷，特别是圣殿山，为犹太人第三次建圣殿奠定了基础。但很快以色列政府将收复的圣殿山转交当地回教组织管理，因其上矗立着属于回教的大盘石，是回教第三大圣址。犹太人不可随便上圣殿山，一方面怕引起回教领袖及教徒的反感发生冲突，另一方面犹太拉比也不允许，因怕无意中践踏了圣殿至圣所原所在处。圣殿山面积不过35英亩，却已成为世界上一块兵家必争最为敏感和昂贵的土地。巴勒斯坦于2000年对以色列的圣战，就是因为以色列前首相沙龙当年9月作为利克党领袖到圣殿山的一个简单巡视而开始的。圣殿的重建不仅可能而且是一定的，原因很简单，如果圣殿不得重建，至少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敌基督坐在殿中自称是上帝，和但以理书9章27节，敌基督或假先知使祭祀 与贡献子息的预言就无法应验。现在看圣殿的重建，似乎相当遥远无期，甚至不可能。正因在圣殿山上出有回教的大盘势，犹太人不敢轻易触动。刚刚结束不久的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十一日战争，主要就是从这个大盘势的冲突开始的。其实圣殿眼下尚未被重建，也有上帝的美意。如果圣殿山上没有回教的大盘势，可能圣殿早重建起来了。然而帮助圣殿重建是教会被提之后才出现的那两个见证人的重要使命之一。启示录十一章，教会不被提，圣殿不会重建；教会被提后，圣殿会很快重建起来，而且正常的圣殿献祭仪式也会恢复，直到以色列第七十个七年的正中间。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旧约律法，圣殿献祭要有每日长献的，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八至四十二节。祭物包括牛羊、细面，并油和酒。教会被提之时，地上会有特别的灾难。然后以色列进入第七十个七年的时候，天使也会出来伤害地。启示录七章一节。那时将有日趋严重的饥荒，故要保证圣殿每日正常的献祭，以色列要早做准备，特别是在世人醉饮宴乐之时，油和酒不可糟蹋。这是耶和华上帝给以色列民的一个命令，为第三次建殿与献祭早做准备，同时也是给教会的一个命令和警告，为耶路撒冷和上帝的选民祷告，并要更加的警醒。因意想不到的时候，教会就要被提了。上帝的选民已在明处暗处积极准备第三次建殿与之后殿中的侍奉。以建殿和帮助建殿为宗旨的犹太组织已经成立多年，并仍在积极运作之中。例如圣殿山与以色列领土中信运动组织和耶路撒冷圣殿研究所，也有祭司学校在训练培养可供圣殿侍奉的祭司。记载在旧约民数记十九章的为洁净祭司或以色列民已进入圣殿开始侍奉或敬拜的全红母牛正在预备当中，甚至圣殿的房角石也有预备。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看了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撒加利亚书六章六至八节。上帝的选民这样预备重建圣殿与侍奉，也是上帝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人人都当知道也都当认真对待的信息。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快要再来了，教会快要被提了，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日子近了。这黑马所引出的正面效应，上帝的选民在积极预备圣殿的重建，准备迎接弥赛亚的来临，最终灵眼开启，真正认识耶稣，真是他们等待已久的弥赛亚，使父神心得安慰。第三印具体哪一时刻揭起，我们无法完全确定，但其效应延及至今，并仍在继续，不断提醒我们时刻警醒。